好，姊妹们平安。这个在进入今天信息之前的时候，先跟大家说说咱们的营会啊。营会已经开始报名2个星期了。听说报名的不太踊跃啊。我想在这里说说咱们为什么要办营会。今天我们的生活很忙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能拿出一段安静的时间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催我们要去忙啊，我们只要忙，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充实。实际上不是，无论是我们的古人还是圣经，都很看重我们要有相当的安静的能力。那么，我们虽然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来聚会一次，我可以说啊，我们的聚会的效率实际上是很低的。大家来之前心里忙忙碌碌啊，唱首诗歌，坐下来，心情真正能平息下来，能够进入到我们圣经真理的信息里面的人不多。更何况我们现在集中精力要听。的时间也不多，是吧？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教会还不错了，对吧？很多教会，你这听到聚会的时候，里边打呼噜的人、剪指甲的人、刷手机的人，干什么的都有啊。所以我们能领受信息的时间很少。那么，更何况圣经里边有很多重要的信息，不是几分钟、20分钟、1个小时就能讲清楚的，他讲不清楚的。但是圣经理解很多重要的观念，它的完整性非常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举办营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让大家暂时放下世上的东西，离开我们生活的环境，到一个比较这个隔离的环境里面，大家不要考虑吃饭的问题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能够比较安静的、系统的来听一个完整的信息。最近我们前2年的营会的主题，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？啊？哎，前年的主题是生死问答，啊，生死问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了解生死的问题重不重要？也太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些生死的问题，你一次讲到两次讲到它不够，所以我们用4次到5次连续的讲。更何况我们一次两次讲完了以后，下次你再回来听上次听的什么就忘记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营会里边，我们能够认真的去思考一个问题。上一次的去年的营会，我们的主题是活在巴比伦，感谢主啊，我们活在巴比伦。就是生活在巴比伦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世界末了的时候要逃离巴比伦。那么，什么是巴比伦，对吧？怎么我们往哪逃？其实不，这个不是个地理逃的问题，是个我们的信仰和它不一样，是吧？我们走的人生道路不一样，我们是一个入世而不属世的人。那么，到底圣经指的巴比伦是什么呢？我们真的是用一次两次，我们讲不清楚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才用淫秽来完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的主题是这个人生的旅程。那么我们要讲什么呢？就是要讲我们一生的道路要怎么走，人生的目标在哪里，你人生的价值在哪里，你现在处在哪一个位置上，你应该怎么去考虑你现在的人生位置，应该从圣经的角度应该怎么样去看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至关重要的信息。人有智慧吗？人有2种不同的情况。自己想一想，我们是属于哪种情况啊？在今天的罗马书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也会看到啊，解开罗马书很重要的也是这2种情况。一种情况是活在律法之下的人，是没有救恩的人。那么这种人，通常情况下，是目光短浅的人，只活在现实当中的人。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， 有很多人好像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很现实。”你见没见过这种人？啊，如果再有这种人，你就跟他说：“你很愚蠢，因为你鼠目寸光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活在现实里边是怎么回事。你愚蠢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人愚蠢最愚蠢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夸耀自己的愚蠢。”是吧？我这个人就是个大老粗，你老粗有什么好夸耀的呢？是吧？我这个人活在现实，你目光短浅，你鼠目寸光，有什么可夸耀的呢？对吗？所以，活在律法之下的，活在现实里面的，是很愚蠢的人。大家要不要跟我同时说？所以，但愿我们不这种人。那么，另外一种人，他是活在永恒里面的人。活在永恒里面的人，他才会从永恒看现实，这样的人他才会有智慧的把握住你每天的人生，你才会有智慧的去设计你人生的优先次序。所以，我们是哪一种人呢？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：“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”我们每一次设计营会，每一次主日的讲题都是精心设计，好好祷告。我们作为一个讲员，我们的心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我们不是叫紧你们听见我们的话，是但愿你们透过我们听见上帝的话。一个星期听一次，多么重要啊！一个年才50来次，一辈子你得听几次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重视这件事情。圣经有一句话有意思啊，他说：“你们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。”这是上帝说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上帝说：“你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。”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你重视他，他就重视你；你亵渎他、忽略他、轻视他，你也必然被轻视。我鼓励大家参加营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每次营会我们都赔钱。教会我们自己，每次我们都要搞义卖。这一次我们没搞义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过去搞义卖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到底需要多少钱补，所以呢，我们搞义卖没有目的。那么这一次我们同工会做一个决定，就是之后搞义卖，对吧？或者搞什么补，或者弟兄姊妹奉献就算了，对吧？那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亏进去多少钱，每次教会我们办营会都要往里补钱。教会办营会，我们操心费力，绝对没有在弟兄姊妹身上要捞一点的好处。唯一的目的就是恳求大家来听一听这些对你的生命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几乎是最重要的信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鼓励大家克服你的困难，对吧？这个我们来教会聚会。往往我们通常是把上帝的事放到最后的，是吧？孩子有点事儿，我们不来教会了，是吧？我们什么什么东西就不来教会了，是吧？我们这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就不参加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优先次序里边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这是牵扯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跟撒旦之间的关系。撒旦时刻在这看着我们，你对属灵的事情不重视的时候，他马上就会想办法来勾引你。你看中这个，你不去属灵的事情，他就给你很多这个，把你一步一步拉出去，到最后你就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些问题上呢，希望我们能够在属灵的事情上啊，引起大家的重视。当然了，世界上的人都说啊，这个有钱的帮钱场，没钱的帮个人场，对吧？我们服侍教会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很辛苦的，对吧？当我们来讲到，大家在下面哈哈睡觉的时候，真的是讲员讲的就没劲，对吧？组织也没劲，所以我们之间，我们为着他，为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，为了我们的福音能够广传，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参与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啊，今天的信息在，好像这个题目是我打给错了，还是？得着荣耀，啊，今天的主题是得着荣耀。那么得着荣耀呢？ 大家听起来会不会感觉到很抽象，对吧？那么为什么讲这个主题啊？心中有感动，其实也是为我们的营会的信息啊来做一个铺垫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人生一生当中要追求什么东西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啊，来自于罗马书第八章。其实呢，因为要读的经文太多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没办法把所有的经文都读出来给大家，所以我们只能读一部分。其实我们要涉及到第七章第八章前半部分的内容，但是我们今天读出来的，把投影给我好吗？读出来的这一部分呢，是一个总结是一个总结的一个部分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：“预先所定下来的人，又招他们来；所招来的人，又称他们为义；所称为义的人，又要叫他们得荣耀，对吧？”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30节这段经文。在这儿啊，这里说，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就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后面的弟兄姊妹能看见吗？所以下一次坐前边，弟兄姊妹配合一下啊，因为有些人会迟到。啊，迟到的人如果后边的椅子都坐满了，他们就在坐前边。那么他一坐前边就打扰大家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坐后边的人呢，看我看得不够清楚，对吧？这个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很多人的后脑勺，对吧？所以往前面坐呢，就少被打扰，那么听起来这经文会不会是感觉到有点很抽象？对吧？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先跟大家说一下，这句话就是我们人生的设计，我们人生的目标就在这句话里面。我们最终人生追求什么东西？就是叫我们得着荣耀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最后人生的结果。那么在这之前呢，因为是罗马书，罗马书第八章，就是保罗整个福音内容的最后的总结。那么他总结是从第七章开始的。那么第七章呢，刚才我们就讲了啊，在律法之下，律法之下就是不在救恩之下，不在恩典之下的，在律法之下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所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的人，都是属于在律法系统里面的，就是你知道有道德，你知道有标准，然后你要按照这个去做。你做到了，全都做到了，你的生命就得救，你就上天堂。你做不到，你就下地狱。没有上帝的帮助，你自己去努力。那么这个就是在律法之下的状况。那么在第七章，特别是后半部分啊，这个在描写在律法之下的人的状况的时候呢，就描写了一个特别的挣扎，特别的挣扎。那么这里是这么说的啊，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就是属乎上帝的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，这绝对不是进化来的，弟兄姊妹，绝对不是进化来的。所以这个道德都是与进化的原则相反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道德是建基于一个字，弟兄姊妹是哪个字？神的律法，我们心中的道德只出于一个字，哪个字？哎，就是上帝的爱，对吧？所以所有的道德都是围绕着爱 来开始的。为什么要公平？很多人认为，道德是公平，其实超越公平，对吧？怜悯是道德的更高级的原则，对吧？那么公平也是出于爱，因为上帝爱每一个人，他不能让这个人亏了那个人。那么这样对那个人好像好，但对这个人就不公平了。所以神的爱是公平的，啊，出于他的爱，每一个人都得到尊重，都生活的平安。这是他设计整个道德律的最终的那个依据。所以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这个是属乎灵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呢却是属乎肉体的。什么叫属乎肉体的？就是我们跟上帝隔绝了以后，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。我们亚当的后代啊，都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、以肉体的欲望为生活原则的那种状态里头。对吧？所以咱们刚刚查过的《以弗所书》里边就说，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，状态是什么呢？叫做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表示说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，我们活在地上。那么，当我们没有与上帝有关系的时候，我们活在地上是活在什么的状态里面呢？就是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。所以，我们中国人还是那句话，叫做“人不为己”，怎么样？天诛地灭，对吧？我们，人都要为自己活着嘛，对吧？那么自己怎么活啊？就是我想要的东西，我想要的东西，对吧？那么我想要的东西，我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，我就会享受这个满足的时候带来的快乐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原则。你知道刚才咱们讲了律法。它是以什么为基础设计出来的？以爱为基础，对吧？但是肉体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呢？是自私的原则。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，爱的相反不是恨，爱的相反是自私。什么叫爱？爱就是一种生命的特质，爱是不是学来的哦？爱是一种生命本身带来的特质，它是一种什么特质呢？就是以别人、以对方为中心，为了他的好处，你付出代价之后，而感觉到幸福和满足，这种生命的特质叫爱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。妈妈为什么？妈妈爱女儿，什么意思？就是。这是妈妈的生命的本质。妈妈爱女儿的时候，没有人教育你吧？没有告诉人教导你、训练你怎么去爱，不是的，天生就有的。那么，这个是一种生命，妈妈生命的本质特征。那么，这种特征呢，是以对方为中心的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它以对方为中心，对吧？然后，为了谋求对方的好处，自己付出代价。所以，妈妈在这里。陪读也好，打工也好，给他花钱也好，对吧？妈妈老了，为儿女不断的付出，对吧？付出了以后呢，他不是感觉到难过，而是感觉到幸福，对吧？这个很怪，对吧？所以咱们中国人有时候这个，如果不是妈妈对孩子的时候呢，人要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感觉到这个人很贱，对吧？这个有句话叫做"爱使人低下"。是吧？爱使人低下，因为当你真的爱他的时候，就像那个老人家喂孩子，对吧？哎呀，孙子啊，吃吧吃吧，对吧？哎，就跟个孙子一样，他是老爷，你是孙子了，对吧？恳求他吃口饭，你说这个贱不贱？他吃不吃饭跟你啥事儿？就是因为你爱他，所以就低三下四。你知道，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，他来到这个地方，低三下四，甚至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叫做爱，对吧？所以与之相反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自私。当自私一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就产生了斗争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为什么一盘散沙？啊，我们都知道中国人。文化一盘散沙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经年的斗争，长时间的斗争，对吧？我们中间没有爱，都是讲的礼仪， 都是用礼仪来压迫别人的。这里边没有真正的公义，没有真正的怜悯，对吧？所以咱们中国人都是，当别人出了错的时候，要么我们嘲笑，要么我们把对方打翻在地，踏上一只脚，叫你一臭万年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家丑永远不可外扬，打死不能认错，对吧？因为一认错你就完了，对吧？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，斗争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核心。所以，为什么马列主义共产党传到中国来？中国人到现在很多，这个共产党国家都倒台，中国就不倒台，因为中国人很喜欢，很结合共产党的斗争哲学，对吧？毛主席说的嘛，这个阶级斗争，对吧？天天讲，年年讲，月月讲，时时讲，对吧？这阶级斗争不讲咋行？阶级斗争一抓就灵，对吧？我们都习惯于这种东西，对吧？互相斗，为什么斗？自私。要想解决。解除斗争，大家能和平相处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在上帝的爱里。你没有这个，你不可能有和平。家庭夫妻之间为什么斗争？因为双方都自私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想不斗争了怎么办？基督的爱在里头。你没有基督的爱，一切做的东西都是虚假，都互相欺骗对方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了。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属乎肉体啊，是属乎肉体的。我们没有上帝的爱呀，是自私的。所以千万别听那些人说话多好听，你越听好听的话，你就离上当越近，对吧？只有当他真正委身在基督里，他才有真正的爱，你在他身上才可能有真正的盼望，他才真正能够关心你。不然的话，都是假的。所以，历次历代人类历史当中，不断的革命推翻一个王朝，再建立一个，再推翻一个，再建立一个。现在这个叙利亚的人后悔了，对吧？这个叫什么朱拉尼，对吧？这个恐怖分子头头，哦，穿上西装了，对吧？我又怎么样了啊？大家就信了，你就完蛋了，对吧？所以，等到他拿到权力的时候。等到他拿到权力的时候，你就他的本来面目就要暴露出来了，对吧？所有不是来自上帝的都一样。我说我不反共啊，我不是一个反政府的人，但是我们必须清楚，共产党来到中国的时候，打土豪分田地是吧？这个老百姓翻身做主啊！1949年我们解放了，我就问这些高喊这种口号的人，我说你解放了吗？你打了土豪，土地给了你吗？然后你从一个自由人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不带锁链的奴隶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就一件事，你就完了，叫做户口。户口，你一旦有了户口，你就别想再动了。你的户口粮人家给你，你的这个所有的生活人家给你。对吧？所有东西把你控制到，你想从这个房间挪到那个房间，你都去不了，对吧？所以你解放了吗？你解放了啥？谁尊重过你吗？对吧？我翻身了，你现在中国农民，你翻身了，翻成什么样子？对吧？为什么是这样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是这样？看问题看本质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不是从上帝来的。对吧？因为这一批人，他们推翻前政权，拿到政权，他还是属乎肉体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的。所以从本质上认清楚这些问题，如果不在基督里，一切免谈。那么在这个律法之下的人啊，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很可怜这一些被洗脑的这些人，对吧？因为他们所做他不明白，是吧？他们以为他们要解放人类，他们以为他们要实现公平，多好啊！理想很好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没有基础啊。所以这里边下边就说了：“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恨恶的我倒去做。”这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这一辈子做过后悔的事儿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做过后悔事的人举手。大家都有后悔啊，有很多人说我不后悔，你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吗？这叫鸭子煮肉，肉烂了嘴还硬，对吧？他不后悔才怪， 对吧？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人可能不后悔，对吧？因为人太有限了。他下边说，我自己做的我不明白啊。他说我所做的我不愿意的，是我所不愿意的，因为我所应承的律法是善的，就是我们的良心是好的。有很多人说我照着我良心去做，其实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谁都做不到良心的要求啊，是吧？然后如果你做不到良心的要求，你还不后悔，那表明要么坏，要么蠢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然后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的里面的罪做的。那大家听这句话有什么感受啊？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狡辩的机会。什么叫狡辩的机会啊？就是我心里的想法是好的，我不想做坏事儿。可是我一做出来就成了坏事儿，上帝说：“我理解，因为这不是你愿意做的，是因为住在你里面的有一个非常邪恶犯罪的欲望冲动，你控制不了它，因此你做了。这就把我和罪给分开了。你要了解啊，圣经所写的每一件事情都带有法律效力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隔。”啊，非常重要的分隔就是我跟住在我里边的罪原来是两回事儿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罪就可得赦免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罪和我们绑在一起，那整个我们就分不开的时候，你就没法被赦免。所以圣经神给我们的这些观念非常重要啊，不理解不要紧，慢慢去理解，慢慢去想啊，不是我做的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下面说，我也知道，在我的肉体当中，在我里边啊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那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啊。又说了这一次啊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啊，我喜欢神的律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肉体中另外一个律和我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。下边一句话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！”这个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状态。你说人都不愿意苦，对吧？人都不愿意苦，对吧？那怎么办呢？面对痛苦，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？你做手术疼不疼啊？疼啊！疼的时候怎么办？打麻醉剂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人最高的一招，也是最惯用的一招，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招，叫什么？叫做自我欺骗，骗自己，对吧？做错了事，我不后悔。这都是骗自己的，你怎么可能不后悔，对吗？所以我顺着良心做事，你说我比他还好一点吗？你看他怎么怎么的，哎，这基督徒还不如我呢，这都是骗自己的东西。人不得不骗自己，因为太痛苦了，因为我们做错太多的事儿，因为我们太无奈了，所以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只好活在骗自己的状态里边，为要减轻一点儿。我真是苦啊，这种感觉。所以鲁迅用过这个描述，他说我们这些人都像什么？像在一个封闭的铁盒子里边，很快就被闷死的人。所以既然都被闷死，怎么办呢？那最好就睡着，别醒来，对吧？鲁迅说：“我先醒来了，我很痛苦，但是无奈没有出路。”这就是鲁迅的悲剧。鲁迅的悲剧是什么？是看见了致命的问题。而没有答案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来到耶稣基督里边，他把问题告诉我们以后怎么样？他告诉你答案。他说：“这里有一道门，你可以出去。”这就是福音跟鲁迅、圣经跟鲁迅之间的不同。同样都指出我们的问题，鲁迅是绝望的。鲁迅是痛苦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出路。 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了出路了。所以这就是在律法之下的状态，生活的律法没有在救恩里面的状态。那么这里我就提了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我们愿意的善我不做，我不愿意的恶，我好像是一个奴隶一样被这个某种东西所驱使，我们就是不得不做呢？是吧？谁都不愿意吵架，对吧？夫妻之间说，那我这个我常常跟我太太说啊，我说你看啊，咱两个从中国跑到澳洲来，对吧？两个苦命的小地瓜，是吧？在这里苦苦的过这个日子，对吧？本来就很苦了，累得要命，对吧？为什么我们两个人还要彼此折磨呢？对吧？为什么我们两个还要彼此挑剔、彼此吵架？这个搞得这个生活苦不堪言，对吧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傻瓜吗？大家都知道不应该这样，可是到了时候脾气来了以后就控制不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对吧？明明知道不吵架，但是呢，就非得一个月一大吵，三天一小吵，没办法，这怎么搞的？发现了什么问题，弟兄姊妹？这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？到了第八章里面，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啊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。他说："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啊。"等会儿我们再讲这句话。下边用了一个字，说："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众子显出来。"因为受造之物浮在空隙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的，乃是叫他如此的。这里两次提到了受造之物，他这里没有说人，而且他用受造之物。为什么把人在这个地方，保罗特别用受造之物来表达？弟兄姊妹有你觉得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第八章这里，所以这里说啊，我们现今有苦楚，但是这个苦楚呢，相与将来的荣耀，不足介意。下边呢，他就说受造之物，受造之物，受造之物，受造之物，其实说了很多次受造之物，他没有说人。为什么告诉我们要受造？理解叫用受造之物啊？其实啊，就在解释前边那种我真是苦啊那种状态，它的根源。因为我们心里所愿意的善我不做，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能力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愿望。我们做不到，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你能力不够，能力不够，就被某种东西所驱使，你把握不住你自己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受造之物，也就是说你的能力是有限的。当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我们在面对律法要求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可能会失败，所以第七章那边说啊，说我愿意善的时候，里边有一个律出来了，他就叫我去做坏事，结果呢，我跟他斗争的时候，我就被他好像俘虏去了，我就跟着他走了，这是错的，那是对的。本来我想往这走，可是他非要来拉我，最后我想想，我还是跟他走吧。这就是我们人的状态，苦就苦在这里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往这边走的时候，需要一个能力控制住我们自己。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，上帝给了人类两个东西，很宝贵，但是很讨厌。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就是撒旦魔鬼，是不是上帝给的？当然是啊，对吧？从伊甸园的时候，他就来到你的生活里边了。 第二就是我们的肉体，这个肉体，对吧？很讨厌的这个肉体，对吧？没办法，你与生俱来就带着它，这肉体里边就有各种各样的欲望。因为欲望满足的时候带来快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愿意舍弃这个快乐，怕失去这个快乐，我们就听肉体的话。因为这个欲望强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它，对吧？我们都被肉体的欲望所驱使。那么撒旦魔鬼聪明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能够识破他的诡计，能够拒绝他，所以里应外合，外边就是撒旦，里边就是肉体，里应外合，把我们就胁迫成了一个罪的奴仆。那么整个这个事情的形成的关键，就是我决定行善，不想作恶的那个我，缺乏能力。为什么缺乏能力？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？我给他取过一个名字，弟兄姊妹还记得吧？撒旦魔鬼和肉体和我们这个肉体都叫什么？啊？哎，都叫陪练。陪练，什么叫陪练？比方说，我想打拳击，对吧？我天天打沙袋。你可以长肌肉，你可以长速度，但是你长不了技巧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找一个陪练，对吧？哎，你和他打，他和你打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的级别升高的时候，你把他打败了，你找一个陪练，那个陪练很糟糕的时候，你的技术是不会提高的，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打不打乒乓球啊？我现在很多年没打了，以前的时候我喜欢打乒乓球，我就知道，如果我跟一个不大会打乒乓球的人打。我老是胜利，我很高兴。可是我的打乒乓球的技术会越来越下降。如果我跟一个打乒乓球的高手去打，我永远失败。但是呢，我的水平在不断的提高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哎，这就是陪练一定要比你厉害，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撒旦你胜不过，肉体你胜不过，为什么呢？答案就是为了叫你得荣耀。先把这个话放在这里。对吧？所以，在我们肉体啊，这个胜不过去的时候，这时候神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。8章第1节有一个伟大的宣告：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上帝。我们要不要把这句话一起读一下？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？就不定罪了。我们感谢上帝。那么这句话里边包含着几个问题：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？为什么？好，这里有几个问题啊。定罪，谁定罪？谁定我们的罪？是不，上帝在律法里边定我们的罪。律法是罪的标准，犯不犯罪，看看你有没有罪，看看你有没有犯律法，对吧？有圣经的，圣经做律法；没有圣经的，良心做律法。而良心做律法的人，我们中国人都知道：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不但没不是完人，是很糟糕的完人。圣人难免多少分过犯？啊，3分过犯？你扯吧，是吧？那我们不是圣人，我们难免多少分过犯？那你就不要说了，对不对？那很羞羞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谁敢在上帝面前说我们是无罪的？所以，我们有罪，难道不被定罪吗？当然要定罪，对吧？谁定罪？上帝定罪，对吧？他要按照公平来审判每一个人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都是在被定罪的地位上。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，那么罗马书第5章里边讲了一个，我们也在查经、在讲道也讲过了啊，这个叫普救原理。耶稣一个人已经把普世人一切的罪全部付上了赎价，满足上帝 对罪的审判、对义的要求，他通通满足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是不是每一个人自动的就被赎罪了呢？是也不是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被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被从定罪的地位上一网打尽，全部归了耶稣。上帝说了，父上帝说一句话：好了，你把这一些所有世上的人的赎价都付清了，所以呢，这些人都归你了。然后，就是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了，是不是自动就得到了呢？不是。那么还有一个条件，咱们最近在查以弗所书里边就讲到了，得救是本乎恩，这是恩典是吧？耶稣过犯不如恩赐，耶稣的恩赐大过世上所有人过犯总和还要大，也就是说他够每一个人得救的，而且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救出来，已经被赎出来了。但是还有一个条件，也因着信。也因着信，那么也因着信，就是你必须接受耶稣到你的生命里边来，你要认他为你的上帝。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因着信，上帝就算我们要称我们为义，是谁称我们为义啊？是上帝称我们，父上帝称我们为义嘛？他接受你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就赦免你的罪。那么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是不是将来我们上天堂的时候，我们在天堂里边可以继续犯罪啊？是不是？当然不是。那怎么保证我们上天堂里边去而不犯罪呢？刚才我们讲过了，我们愿意行善行不出来，不愿意作恶反倒做了，缺乏的是什么？能力。那么当我们信耶稣、接受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。这个是必须我们自己同意的，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有位格的人，他不会强迫你的，他不会你，无论如何他要塞进来，不是，因为爱不能强迫，所以你必须主动的愿意，他给你了，你还得接受，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才能做到。你接受什么呢？就是接受他的生命跟你的生命的同在。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为我们付出了赎价。那么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了他，唯有他，可以100%的胜过欲望，胜过撒旦，他是得胜的。所以我们是不得胜的，他是得胜的。那要我们得胜怎么办？那就必须他的能力在你的身上表现出来。所以，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接受他，让他进来，然后让他的能力透过我的信而顺服，能够实行出来。你拒绝他，你不听他的话，你信耶稣是没有用的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所以，什么叫基督徒？就是相信他，接受他，顺服他。让他的能力在我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，使我愿意的善能够有能力做到，使我不愿意做的恶，使我能力能够拒绝。这不是我们人被造者能够有的这个能力，只有造物主有这个能力。所以，耶稣作为创造天地万物，万物没有一样不是他借的，道成了肉身，在肉身里边证明了，他就是那一位。完全胜过罪恶，胜过欲望，得胜撒旦魔鬼的那个得胜者，他的灵愿意进到我们的里面来，借着什么呢？借着我们的信接受。所以约翰福音里边说，凡是接待他的人，接待他不是你把他请家里边吃饭，接待他是 receive him into your life，把他接受到你的生命里边来。那么为什么要接到他你生命里边来呀？因为你不行嘛。所以如果我是一个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，对吧？那么一帮黑社会的这个人，我整天被他欺负，我没办法，对吧？那帮人就撒旦魔鬼，那帮人就我的肉体，我在他们面前，我只能被欺负。他叫我干什么，我就得干，因为打不过他嘛。 么这时候忽然间来了一个世界拳王，对吧？他是拳王嘛，打遍没有打过他的嘛，那我怎么办啊？那我想叫这些人不再欺负我，我去找他嘛，对吧？他说：“你认我为你的大哥，我就可以帮你，你不用怕了。”当然，这个比喻有点不大好，对吧？可是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能力不够啊。我们之所以犯罪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愿望问题，而是我们的能力问题。所以在这里边就说了，说这个我们前面不讲了吗？刚才罗马书里边说了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在罪恶之下，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呀，是吧？我们也不想这样，我们一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没办法，对吧？所以这句话呢，在罗马书里边，上帝悄悄地说了一句话：“你犯罪，有情可原，对吧？”所以这才是原谅你的原因，这才是赦免你的原因，是可以被原谅的，是可以被赦免的。因为这不是你自己愿意的，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你生下来就在亚当的后代，你一生下来就与上帝隔绝，你生下来就带着原罪，你生下来就带着一个有强烈这个罪恶的欲望，而你自己因为没有上帝同在，你缺乏这个能力。事实在让我们认识，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，我们的状况就这样的。大家认同吗？所以，如果你是一个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人，那表示什么意思啊？表示你欺骗自己，欺骗的太高手了，把自己麻醉到一个地步，自己那么痛苦，那么挣扎，在罪恶里边挣扎的人，居然你都没感觉了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姜还是老的辣，为什么老的辣？就老的家伙更诡诈。更懂得欺骗自己，更懂得欺骗别人，对吧？小孩儿他的心还是比较敏感的，所以耶稣说你要信耶稣，你要回转像小孩一样，对吧？有一个敏感的心灵，有一个单纯的仰望，对吧？别像那老东西欺骗别人、欺骗自己、欺骗惯了，对吧？笑里藏刀，这个釜底抽薪，对吧？指桑骂槐，这我们都学得太溜道了，对吧？哎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。不被定罪了，不，上帝允许在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义，不是因为我们信有什么功劳，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变得怎么样，不是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他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，是接受了他儿子的能力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因着我们的顺服而彰显。神说这个条件可以，只有当我们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，我们在将来永世里面才不会再犯罪。天堂里边才会没有罪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了解信耶稣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不被定罪了？上帝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不是纵容我们去犯罪，而是给了我们悔过的机会、归正的机会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大家想想，不信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不信的人就是上帝把耶稣的救恩。胜过罪恶的能力都要摆在你面前，白白的给你，而你把它拒绝掉。不是你没有得救，你已经被救上来。这个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个人被水里边不会游泳，已经把他拉到救生艇上来了，他又自己重新跳下去，对吧？所以将来下地狱的人叫第二次死，第二次死，第二次不是指的肉体的死，那是指的灵魂的死。第一次灵魂的死在亚当里，第二次灵魂的死是你拒绝耶稣而导致的。那么当然，第二次死就有第二次生嘛。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有了第二次生了。可是呢，你不信，你把这次生的机会给拒绝了。不是他没给你，每一个人都有，但是你把他拒绝掉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所有的。已经在主里面的这个神的儿女，都是我们因着信、承认、悔改，我们没有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我们陷在罪恶当中的，我们的历史、我们的生命的告诉我们那是痛苦的，所以现在呢， 我们做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回应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，真理在我们里面光照。然后我们说：“主啊，我以前不认识你，我错了，我现在我要接受你，我要顺服你，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。”我不再按照我以前的肉体去走了，我愿意按照你的真理去活。我活不出来，你帮助我。所以圣灵才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祈求祷告，就是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他要来帮助我们。时间关系啊，我们需要快快讲了。得着荣耀是什么意思？那么这些在基督里不被定罪了，然后。这个律法啊，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所以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去牺牲自己了。这时候我们需要一生当中做一个选择。刚才我们讲了，对吧？所有在世上的人，耶稣基督死，把我们都赎出来了，都赎出来了啊。这个时候赎出来的人，在这个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的，要做一个回应，要做一个选择，也因着信，对吧？这个信怎么表达呢？各种表达都有啊，悔改啊等等各种表达。但是在罗马书里边讲出另外一个重要的表达，那就是我们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？什么叫体贴肉体？就是我们以肉体为我们的原则，脑子里边想的都是怎么满足我们的肉体的情况，那种情况跟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是一样的。那么信耶稣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心中体贴圣灵的事情，重视属灵的事情，拒绝属肉体的事情。那么体贴肉体的人就是死，就是第二次拒绝了上帝给我们的救恩。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切的救赎被我们拒绝掉。那么体贴圣灵的人，因为圣灵感动我们，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要容许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。那么，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一个关键性的分水岭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常常想一想，我们的心中装的都是什么？每天追求的都是什么？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价值观念都是怎么样的？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的所在。那么，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，这个。下边说啊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活着，顺从肉体。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，就必要活着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儿子，神的儿子。我们所领受的，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乃是儿子的心，叫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神的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一同为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好，最后我们来把这个得荣耀这个事儿就要衬托出来了啊，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，对吧？我们的地位也改变了，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。成为神的儿女干什么？上天堂。上天堂干什么？再去做一个造大分的机器。上天堂干什么？我们就要跟神的儿子一同作王。所以他不是要救一个废物，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个问题，他要拯救一个生命，叫我们称为义。要叫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，是为要和他一同掌权，恢复起初神创造我们的目的，就是和他一同来统管他所创造的万有。因此，我们要和他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，受苦干嘛？受苦干嘛？基督徒一生要不要受苦？当然要。怎么受苦？我不，今天实在没有时间讲了，我已经讲了。超时间了，受苦目的干嘛？就是为要叫我们得着荣耀，就是为要叫我们得着荣耀。得着什么叫做得荣耀，弟兄姊妹？ 什么叫得荣耀？怎么样才能得荣耀？最简单、直接告诉大家，就是你生命的成熟。我们把今天这一生啊，从生下来到死亡，看作是一个学校。假如这么说，对吧？那么学校，在学校里边啊，你要干什么呢？你要学知识，对吧？你要学知识。所以保罗在下边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浮在虚空之下了，不是我们愿意啊。这个受到之物都叹息，直到如今啊。这些本来我想讲，今天没时间讲了啊。”他第24节说：“我们得救在乎盼望，啊，我们得救在乎盼望。哎，跑哪去了？哦，我们得救在乎盼望。然后下边说，只是看这个所见的不是盼望，啊，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所见的呢？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那么，什么叫做盼望可见的？什么叫做盼望可不见的？我们用这个。”学生做比喻啊，学生在学校里边，他可见的是什么呢？教室，这个，你穿的衣服、背着书包，啊，各种东西、吃的饭，这都是你可见。那么可不见的是什么呢？不可见的，就是你脑子里装的知识，你的为人品格，是吗？还有你毕业之后的生活，那时候你还没看见，对吧？请问，看得见的东西重要还是看不见的东西重要？当然，因为看得见的是现象，看得见的是物质。现在的学生笨到一个地步，为了比对方的校服，你看我的校服多么好看，你的校服什么东西？我们追求的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。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就这样。那你开的什么车？他住的什么房？这都是为你服务的，你不是为那个服务的。你穿个什么校服不重要，你学到什么的知识才重要，对吧？什么叫学生的荣耀啊，弟兄姊妹？就是你毕业的时候，你学到了多少知识，那就是你的荣耀。所以你在学校里边穿的再美的校服，你过着吃的再好的饭，你毕业的时候你是个饭桶，你这学校这一。就白浪费了，对吧？那个就是光看眼前，对吧？你这整天和人家去比，对吧？你吃一个馒头，我吃一个面包，我比你贵1毛钱啊，我比你厉害，你穷光蛋，这就我们世界上的人愚蠢到这个地步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人生最后到底要干什么。但是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，是重价的，是尊贵的，所以神不让我们做一个废物，叫我们在至战至清的苦楚，要成就一个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。那是什么？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成熟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问题。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？就是帮助大家来立定我们人生的目标，知道我们今生活着干什么。然后立定这个目标以后，我们好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，不要去跟人家比你的校服，要比比你自己做了多少这个难解的功课，对吧？不要去跟人比房子、比存款、比什么这个那个，不要去比那个东西，比比你在基督里生命的成熟度。因为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什么都带不了去，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带不了去，只有你经过这个各种操练，最后成熟的那个生命。好，一句话总结。不是这里啊，28节，因为这个电脑啊。我常常在圣经里边，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，电脑里边就找不到了，小字又小。第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，因为预先神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多多的兄弟上做长子，长子就是这个太子。啊，就是太子，也是我们的榜样。然后呢，预先定下的人招他们来，我们都是被招来的。然后招他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，神赦免我们的过犯。然后 称他们为义的人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就是神拯救了我们之后，就要操练我们的生命。然后呢，最终我们要和他的儿子一起成为作王的生命，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。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这一切，然后我们要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如何，我们要因着信与上帝的计划来配合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有限的这个时日里面，设定好我们的优先次序，然后不要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落空。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边该读书，好好读书，把你该学的东西学会，你就没有浪费学校里边的这段时间。那么今天我们在世界上，神存留这个时间，撒旦肉体还在，我们的陪练还在。所以，我们让基督的能力透过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，我们去实践这个东西，实践这个东西，跟撒旦去征战，跟肉体去征战，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就成熟起来。将来我们见他面的时候，不至于羞愧和后悔。愿神祝福大家。